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保守我们，你也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何等的缺乏。感谢主，你丰丰富富的供应给我们。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将那属天的灵粮玛纳赐给我们，让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来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力量，能够靠着你刚强壮胆，在地上来做你荣美的见证。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书我查完以后，马上接着就查后书。这两封信呢，是保罗专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两封信前后也就差不了几年。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大约是在主后的50年或者51年，保罗第二次宣教。那到了这个今天的就是希腊这一块儿。那么当时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与亚居拉和百基拉呢见了面，那结果发现这是主内的，他们就在这哥林多一块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在那儿呢，保罗待了1年半的时间。那离开以后呢，也曾经在给哥林多教会呢写过一封信，在哥林多前书的5章9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呢，后来基本上失传了，没有收录到新约里面。这是第二次宣教，建立了哥林多教会。那第三次，保罗再次到这个欧洲这块去宣教。那第二次呢，住在了以弗所。住在以弗所的时候，那么他就听到从哥林多教会到以弗所的人说了这个哥林多的一些这个属灵状况。而且呢，后来也哥林多教会给保罗写了一封信，就是有些真理方面的需要保罗的指导。那么在主后的54年，保罗就在哥林多，就在以弗所写了第二封信。那第二封信呢，就是我们分享过的哥林多前书。后来哥林多的情况呢，并没有因为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变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个。他不仅属肉体，而且是离神越来越远，就属灵状况非常糟糕。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可能从以弗所呢坐船专门去了他哥林多教会。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第2节以及使徒行传的20章第2节都可以看得出来。这次因为是哥林多教会这属灵状况非常糟糕的时候，保罗着急去了一趟，但是没有收到特别大的效果。就是那次探访呢，非常不愉快，就结束了。所以这回去以后呢，他又写了第三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就第三封信呢，这个措辞非常的严厉。我们其实读哥林多前书，已经看到保罗这个措辞已经很严厉了。但是第三封信非常严厉，因为他对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是非常失望的。那封信呢，是由提多带过去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第2章第4节以及第7章第8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封信呢也失传了。那后来提多在哥林多教会待了一个阶段呢，这个属灵这个状态慢慢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是住在马其顿的腓立比教会，其实离哥林多按照现在距离还不是很远。那么这个提多呢，就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了保罗，保罗是特别的欢喜快乐。所以主后56年就写了第四封信，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哥林多后书。其实在后来，保罗也第三次就探访了哥林多，所以在哥林多这个教会他建立起来以后，他真实是特别挂心，不管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怎么待他，他都没有放弃。第三次又探访。那在主后的56到57年的冬天，这个保罗呢，就在哥林多写下了我们特别熟悉的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这是大致的一个背景，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下的哥林多后书，是 哥林多教会的这个整体属灵状况有了非常大的改观。保罗在心情特别好的情况下写下了这封信。第一章的第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那这句话就点明了谁写的这封信，这个对象是谁。这封信实际上是保罗自己写的，但是署名的时候也把他的同工、他的兄弟提摩太一并写了进去。也就是说，保罗写这封信不仅仅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和他在一起的同工。这特别提到是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保罗在好多的信里面首先要特别强调这个自己的使徒身份。这不是他用这个使徒这个样一个身份或者是权柄地位的去压这些弟兄姊妹，也不是炫耀，而是他要强调他是真的是奉神旨意，他做使徒是受神差遣的，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他做这份工是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出于神。他也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他的领受也是从神来的。写信给哥林多神的教会，并亚该亚遍处的众圣徒。那亚该亚就是希腊那一块呢，其实只有两个省份，一个就是马其顿，在北边马其顿省，南边呢叫亚该亚省。亚该亚省的省府所在地就是哥林多，所以这封信不仅写给这个哥林多的这个教会，而且写给了亚该亚所有的这些圣徒的。第二就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我们，归于你们。其实我们人其实活着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也就是平安，而这个平安呢也只有从神而来的才是真的平安。所以我们从这书信里面可以看到，几乎每次都会提到恩惠和平安，真正的恩惠和平安都是从神来的，神才是那个真正的源头，唯有神才可以真正的给我们。那其实我们今天做这个做那个，我们追求的，其实人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平安。不管这个光景怎么样，心里面有的这个平安，那是最重要的。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神把恩惠和平安赐给了我们，那么我们用什么回报神？其实我们就是赞美神，我们发自肺腑的从心里面自然而然流露出来，透过我们的口来赞美神，这是神最得荣耀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颂赞都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这特别提到父神，父，我们的父亲，我们怎么来的？我们是从我们的父亲来的，也就是我们的父亲给了我们生命。那么这儿说父神，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或者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神给的。那神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注意，就是保罗写信每一个字他是特别斟酌过的，一定有他的用意。我们的父神是什么？就是发慈悲的父。那么我们今天作为父母带自己的儿女，那就是慈悲的心肠。所以我们天上的父神也是对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是慈悲的心肠。这儿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在这儿也保罗告诉他们，虽然你们以前是那样的一个光景，属肉体，那个纷争呀，那个嫉妒呀，高举人呀，这些，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们，神一直用慈悲的心肠待他们。这是让更多这个教会的这些信徒能够让他们感受得到的。说是保罗写这些字有他的这个用意的。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们不管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其实好多时候还是败坏的，我们还是去得罪神，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但是神并没有丢弃我们， 我们只要能够到神的跟前，神始终是用他慈悲的那一面来待我们。又说赐各样安慰的神，神是赐各样的安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会受苦，但是我们这个苦不会白白的受，在苦难当中呢，神会让我们经历父神的这种慈爱，经历神的安慰。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有时候在特别一个环境当中，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有时候就几乎忍耐不住，但是我们一读经，那其他弟兄姊妹在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那种安慰，心里面就特别的踏实。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神一定会负责，一定会过去，所以神是赐各样的安慰，各种各样的，在任何环境当中，神会都会把他慈悲的这一面给我们，安慰我们。第四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你看，这就是神的心意。神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别人。也就是我们今天也知道，有时候我们受那些苦啊，其实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让我们家里能够安慰别人。我们只有经历过了，我们才知道这个神的恩典，才知道神的是真实的，神的安慰是真的。我们也会用神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有能力去安慰别人，是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有的弟兄姊妹说啊，他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不知道我们的苦楚。他说是我们经历了这种神的安慰以后，我们就可以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神不是说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各种地上的各种患难都去经历，不是的。我们只要经历了某种患难，我们就知道在经历其他的患难当中，弟兄姊妹也是需要这样安慰，我们知道怎么去安慰。并不是说啊，只有经历了他同样的患难才能去安慰这个姊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多受苦楚，那肯定是多得安慰。每一次受苦，神一定会安慰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患难当中呢，特别容易灰心。我们想到这句话，我们就会重新有力量。神一定会安慰我们。第六节，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也是，就是保罗说，保罗包括提摩，他也包括他们这些同工，受患难也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得安慰、得拯救。他们得安慰呢，也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得安慰。咱为什么提到得拯救呢？那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亲手建立的，是保罗传了福音的，所以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是经历了苦难的。经历患难的，那么保罗经受这些患难，为什么呢？要为了那个接受福音的这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那个得拯救。我们今天也是，你看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那受逼迫呀，也受患难呢，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灰心。我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得救、得拯救。那保罗这儿提到了。得拯救，那得拯救也得到神的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因为保罗他们经历过，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信徒将来信主以后也一定会经历同样的一些苦楚，经历苦难。所以保罗要在他心里面就字里行间来透露出这一点。我们今天也是。好多弟兄姊妹生命非常成熟以后，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会提醒对方，传的福音会提醒对方，不是信了主以后就万事大吉了，不是信了主以后就可以躺着在家里面等着了，不是真的是啊，信了主以后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像世人所说那种平安，不是的。我们会告诉他们我们可能会受苦，但是我们受苦我们放心， 有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这种安慰，也就有能力安慰那些需要安慰的信徒。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保罗说，我们为你们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为什么是这么说呢？保罗因为他自己这个亲身的经历，他有确定的把握。因为他保罗在亲身的经历，每一次经历当中都得到了神的保守，得到了神的安慰，所以他有这样一个确定的把握，100%的把握，就每一次为基督所受的苦楚必定会经历基督的安慰，经历神的安慰。我们今天也是，因为我们也品尝到了，当我们每一次就是为神而受苦的缘故，为神的缘故而受苦，一定会神亲自安慰我们。在祷告时候，神那个我们里面的灵就会感动我们。他这提的是为主受苦，不是因为为自己的私欲而受苦，那是另外一回事。第八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那下面就实际上保罗要向这些哥林多的这些信徒做见证，因为他在以弗所的时候是如何在亚细亚，就亚细亚其实就是在以弗所，在使徒行传的19章，我们前面也分享过，不是那个以弗所一个骚乱嘛？因为保罗传福音，所以就受了逼迫，受了苦难，而且那些人要真的要往死里整他。他传福音，好多的信了主，最后那些与偶像这个产业链有关的这些人失去了生活来源，没有人买他的这些偶像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人就开始来逼迫保罗，甚至追杀。所以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5章也提到，他是在那儿真是好像与这个好像与野兽这个去斗一样，到那种每天都在这个生死当中，就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都绝了。当时就觉得自己可能这一次就要为主殉道了。我们看到保罗这种每一次都是非常的刚强，有为主殉道的这种心智。如果我们有为主殉道的心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所以保罗就是给他们做见证。第9节说，自己心里断定是必死的，就当时就看已经没希望了，就逃不过这一劫，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么我们常常想，有时候我们自己遭受这个特别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会问神为什么会让我们经历，我们常常会这样问，这个问是对的。那问神，求神来告诉我们为什么经历这些。其实圣经里面多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受这些苦难其实是神降下来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给撒旦留了破口，有时候神故意摆上这样的环境来逃走我们。所以神降下的苦难其实是要造就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苦难当中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如果我们没有什么环境，我们可能做什么事都是靠自己，觉得自己很有能力，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能够摆平一切。但是神常常把我们放到环境当中，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能，才能够转向神。那个时候我们会转向神，也在这个苦难当中的学习依靠神。这是神降下苦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要感谢神，感谢神还给我们苦难，感谢神还能这样操练我们，这样爱我们，没有丢弃我们。所以保罗就向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来见证，也就提醒这些信徒，他们将来一定也会受患难的，除非不做神的工，除非离开神，只要我们做神的工，只要我们在主里面，一定会受苦难。受苦时候神 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看到自己神，看到神的大能。说不是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神是让死人复活神，有什么人？今天的科技很厉害，天马斯克很厉害，上火星也上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一个人死而复活，唯有神。说唯有神只有这样的能力，唯有神可以保护我们。我们在患难当中不是靠自己，我们把自己交给神。第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个极大的死亡，应该是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保罗在，特别是在以弗所受的那个大的逼迫，那种死亡就在临到眼前了，就是他曾救神曾救他脱离死亡。而且现在仍然救我们，神不是说救了一次就不管了，神会负责到底的。什么叫保守呢？就是神会永远来对我们负责的，不仅现在，并且我们也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神始终是在我们里面，我们受苦时候，神其实在天上，他也一样跟我同样是受苦。在其他的经文里面就这样的主一样，并不是我们在地上受苦神在天上那么高兴，不是，他一样跟我有一样的那种受苦的滋味。神会对我们负责到底，就是我们说信的是这样一位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是大能的神，是负责到底的一位神。有时候我们去帮助人呀，帮一开始可能还有精力，后来帮助的也累了，尤其是他第一次我们看到帮，第二次看到帮，他每三番五次帮，我们可能会失去耐心。但是神不会，我们只要有患难，神就会来拯救我们。十一节，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意思就是说，他们用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用祷告来帮助保罗这些同工。今天也是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代祷，那就是用祷告的这种方式来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帮助。我们别的地方别的方面做不了什么，特别是越隔万里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只能借着祷告把对方的侍奉来托住。所以保罗说他的侍奉是离不开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众信徒的祷告，这样的托住，这样的帮助。这也是我们神的这个大家庭，无论是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都要彼此来献上祷告，来用祷告来托住对方，这是非常重要的，神也悦纳这样的祷告。第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保罗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我们常常说我们不要去夸口，要夸口夸我们自己的软弱，来彰显神的能力。这时候夸的是我们自己的良心，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凭着神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律，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就是我们所做事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不是去靠着自己。下面说，不是靠人的聪明，那是靠神的恩惠。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做任何事，不是靠自己的聪明，不是就是耍一些这个招数，用一些所谓的这些手段。那我们在不信神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可能特别是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耍一些手段，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再去做。有时候我们可能故意在别人面前去表演，那装着自己好像有多有能力，让别人看到我们多有本事，好让我们生意做得顺畅，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会这样去做了。 我们是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我们诚诚实实的去行事为人做事。我们是靠着神，不是靠着自己的小聪明。不是耍手段。那特别是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六节就提到，那我们今天做事是靠着这个恩典，蒙恩到什么地步，我们就照着什么地步去做。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不要有自己的那种过多的盘算，我们计划是可以有，我们这个计划一定要合神的心意。有时候我们计划的事呢，到时候可能会改变，因为神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引领去做，我们蒙恩到了什么地步就按照什么地步去做。也就是说，不要靠人的这种小聪明。今天就教会也是，其实今天好多的情况下是靠着人的聪明，耍一些手段，用一些方法，所谓的方法去做。教会不是这样建立的，教会是要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不要彰显自己，要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出来，要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前面分享过的哥林多前书谈到那个亚波罗，那么亚波罗在那个时候就他说我不能去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呢？他们那个时候哥林多的信徒还高举这个高举那个，他去了以后可能就会加重这种弟兄姊妹这种风气，所以他就把隐藏自己。你看这就是非常好，不是彰显自己，特别是神的功能，特别是在教会服侍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尤其要注意，我们要谦卑，不要让人看到我们自己冲在前面，就看这个人怎么样啊，他不错，我们就跟他们去他教会吧。我们要是用神的道去吸引，用神的爱去吸引，不是用我们自己去吸引。说像你们更是这样，那么就是不仅对其他的这些信徒，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们更应该这样去做，我们更应该如此。第十三节，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我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就是保罗写的这封信，就是现在这封信，你们念的时候，你们到时候念了以后，所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要认识。就是保罗盼望，保罗写这封信的这个心意，其中旨意就是让他们能够念了以后，能够明白保罗的意思，能够认识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从前面呢，保罗得到的信息反馈是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骄傲到一定程度，连保罗的都不相信了，认为保罗是其貌不扬，所以就小看保罗。保罗说你们读了这封信，你们可能会更多认识，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就是保罗他们，就是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对保罗还没有充分完全的认识，但是至少有一定程度认识。就靠一封信就让这些信徒完全的去了解认识保罗，这个不可能。那最起码你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长得不咋地，但是他是真的是使徒，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是做神的工的，全心摆上的。这是尤其我们要学习保罗的一点，他从来没有抬举他自己。第14节，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夸口，好像我们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就是以保罗以及提摩太这些人夸口，也就是认识了保罗啊，原来保罗是这样的，不是像有些信徒说的这个保罗如何如何，原来保罗是在神面前真的是如此的忠心，为了保罗的忠心而夸口。那保罗也说， 我也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们今天有了这样一个属灵上的一个成长也高兴。第一封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他们还是婴儿，还不属灵，虽然在基督里面是重生得救了，还不属灵，是属肉体的。那属肉体的那些表现呢，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到的。在弟兄姊妹中间挑起纷争呀，在嫉妒呀，这些抬高自己呀，抬高别人呀，这都是属肉体的表现。但是现在看到哥林多教会这个整体的属灵状况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以这个来夸口，为你们高兴。15节，我既然这样深信，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就保罗得到了这样一个从提多那里得到这样一个消息以后，他非常的高兴，所以他就有一个计划，就是相信或者早就有这个意思，要再次到哥林多教会去探望他们。探望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你们再得益处。我们中文译成了益处，那么在原文里面这个益处是恩惠，就再得恩惠。从哪来的恩惠呢？从神而来的恩惠。这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保罗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对方得益处得恩惠。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彼此的交通呀什么的，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认识，那就是我们要让对方得益处。我最起码不要把别人给绊倒了，绊倒人的人有祸了，所以我们不要把别人绊倒，我们一定要给别人带来益处。没有益处的话，我们就谨慎不要出口。我们今天早上就是特别灵修的，就是撒母耳记上的应该是十六章，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得着，就是撒母耳要去高立这个大卫做王。那么撒母耳要去这个大卫去伯利恒，必须要经过扫罗的地盘。那么如果是让扫罗知道了他要高立大卫，那是撒母耳跟神说他一定会杀我。那么神跟他怎么说呢？说你就说你去就是献祭，向耶和华献祭，你带一头牛犊去。这个神不是叫他说谎，确实是去那儿献祭，你献完祭以后才能做这些事。那献祭是个事实，但是高利大卫高利这个做王呢，这个我没撒母耳没有说出去，没有说不是撒谎，也就是给我们一个看见。那么神让我们不让我们说的话，我们要隐藏起来。神不让我们说的话，我们不要出口。神让我们说的话，我们一定要一字不落的要讲出去。所以这个就是从哥林多后书里边我们这次看到，所以我们做事服侍神服侍人，我们都是为了教会能够被建造，弟兄姊妹得益处。别人不得益处的这些话我们千万不要开口，否则的话我们就得罪神了，不经意的话得罪了神。第16节，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往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往犹太去。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也曾经提到过，这儿再一次提到这样一个计划。17节，我有此意，就我有这个计划，岂是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岂是从情欲起的，叫我互是互非吗？那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呢？那其实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信徒啊，对保罗有一个评价，就是保罗这个人啊，做事是前后不搭，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他的计划呢往往是反复不定，来回变。所以保罗这样做是完全是根据他的情欲，根据他的肉体去计划的。那保罗这儿，那下面18节，一直到第2章的13节，整个这么长的篇幅，保罗要针对这句话要 做出解释，他根本不是。就是有时候我们不了解一个人的做事的方式，不知道他和神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不要妄加的评断。你看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就这样评断暴露说这个人就是你看经常变来变去。那下面保罗要解释，就是我指着信实的神说，因为如果是那样变来变去，说明是保罗不诚实啊，不信实啊。那保罗就说，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就保罗说，首先从我们所保罗所传的道，从在哥林多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是似而又非的，就是这个真理今天变了明天又变了不一样了，没有。第十九节，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那不仅保罗自己，就是希拉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过，后来是和保罗一起同工的，是保罗非常得力的一个同工，保罗走哪儿他就都跟在哪儿，甚至跟在了保罗去了罗马坐牢，这个希拉也跟着，是非常好的一位弟兄。包括提摩太，就我们这些人像在你们中间所传的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不是这个前后不一样的，不是来变来变去的，神的道就是这样，在他只有一世。下面提到这个世，在他只有一世，这个只有一这个世是什么呢？世其实在九月的时候，那么摩西问这个神了，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好，我回去好他问起来，我总得说神是什么，是一个什么名字。那其实在原文里面神怎么说呢？我就是那我是。那保罗这个神实在他就是我就是那我是。主耶稣在地上也是曾经说过，我就是那个我是。这是神的名字。这个我是那个我是什么，那个我是什么意思呢？就我就是那个不变的，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一切，我就是所有的这个生命的源头，万物都出于我，这就是神说他自己。说在他只有一世，在耶稣基督只有一世，就是在耶稣基督，我们看他的全貌全部，他是确实的，他是真实的，他是不变的。神的真理从来不会改变。神的教会其实也是从来不会去，就是与时俱进。今天好多人在与时俱进啊，基督教会是与时俱进，跟得很紧，跟世界的风俗，不是与时俱进。那个十字架就是那个十字架，那个福音是古旧的福音，当时那个福音就是这样的，今天还是这样，不会今天因为今天时代的改变福音有所改变，神也不会改变，神从来不会改变。也并不是像有些人说我们的心有多大神就有多大，神永远就那么大，不是你心有这么大就这么大，心再大一点就再神再大一点这我们有的人不认识神真是很可怕，这儿教导出来以后会祸害好多的弟兄姊妹，说心有多大神有多大，不是的，神就说他在他只有一世，他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人的有限是无法来认识到神的全貌的，神把我们该知道的启示给我们，神隐藏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真的，就神的应许不管就是我们想的他有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是真的，就是神的应许是不说谎，神不会落空，神不会说谎，神答应过的事一定会应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 那实在的括号里面说阿门，是真的，是可信的。那既然神说过话都是可信的，都是真的，没有一句是谎言，整本圣经没有一句谎言。有的人就是说创世纪是神话是虚构的，所以今天有好多的这些信徒就是把这个进化论和神的创造掺和到一起，这都是已经就是近乎于异端了。神的话是真实的，他说过话无论应许有多少都是真实可靠的，是可信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叫我们得荣耀，就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活在神的应许当中，我们就应该活出神的荣耀的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我们活在神的应许里面，其实就在荣耀神。我们抓住神的应许，我们行事为人方方面面，我们就在神的应许里面，就在神的话语当中。这就是荣耀神。有时候有的弟兄姊妹有时候说什么叫荣耀神，好像很抽象。我们遵行神的话语就是荣耀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来查经认识神，就是在荣耀神，就坐在神的心意里面，活在他的里面，就是荣耀神。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们经常提神呀，请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什么叫坚固？他怎么才能坚固我们的信心？那首先他就有能力，那他说过话他得算数，他才能坚固。那今天我们有时候在靠人，别人说哎，我没事，我到时候帮你，但是到时候这个人不见了，就人都靠不住，他怎么去坚固我们？不可能。那神的话是能靠得住的，他始终是算数的，他答应到时候帮助我们，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他才有能力坚固，因为他答应的是一定能够兑现算数，所以他才能够对我们负责到底。一个能够对我们负责到底的人，他一定能够坚固我们，但是这样人其实在地上真操不讨。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不爱自己的孩子？爱。我们能够坚固他到底吗？坚固不到。我们能陪他走完这一生吗？不可能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孩子还在地上，我们怎么能坚固他到底呢？因为我们做不到，即使有能力，我们这个在肉体也做不到，但是神可以。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我们经说是恩高，这个恩高是我们是从圣灵的恩高，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就是我们得到了圣灵的恩高，神高我们。那下面就是22节，他又用印印了我们。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可能是个这个埋头在这看不见的地方，都有一个神的印记，在启示录里面也提到过，应该在但以理书里面好像也提到过，我们都有印记。我们看不到谁是真正属神的，神在天上看得清清楚楚的，就像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神在晚上，那神的天使就越过这些以色列的住的家，那么他不受伤害。为什么？因为门上有印记，有记号。我们身上都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谁印的？是神印的，不是别人印的，神在我们身上印了一个印记，他知道，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就这个印有什么做凭据呢？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也就是圣灵的同在，其实就是那个印，这个印就代表了神的同在。没有这个印就没有圣灵，没有这个印，没有圣灵就没有重生。就你看我们虽然在地上也受苦楚，虽然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信徒一开始也属肉体，但是这个都有一个印，身上有一个印记，神 打这个烙印。我们都是从这个婴儿成长过来的，我们的生命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我们一开始都有一个这个肉体生命的过程，并不是我们一信了主以后马上就变得那么属灵，恐怕很少。都一开始我们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过程，属婴儿的过程，慢慢慢慢变得越来越属灵，肉体的成分越来越少，属灵成分越来越多。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属灵成分比较多一些，有的可能少一些，但是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烙印，属于神，属于基督的。23节，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呼吁是我呼求神，求神给我的心做见证。就保罗就看还是针对这些信徒说他是胡是胡非呀，不信实呀，说我求神给我的心做见证。要保罗他做是问心无愧的，他正是甘心摆上的，他没有任何的私心，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说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为要宽容你们。就是前面很想去，但是一直迟迟的没有决定要去，为什么呢？为了宽容你们。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去了以后，你们生命还没有改变，还是那个状况，那可能保罗会责备。所以保罗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他们回心转意以后，然后去了以后就不用去来斥责他们。保罗是不愿意斥责他们，不愿意责备他们的，但是遇到那种情况不得不责备。一个不去看到问题，不去责备，不去指出这样一个使徒或者这样一个牧者真是不合格啊！这姊妹已经是这个状况了，你看啊，你还不错的，还不错的，看你好大我好大家好，这是体贴肉体的安慰，这种安慰真是要不得。24节，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就是保罗从他们本意并不是来辖制这些弟兄姊妹，而是要让他们得以释放，在释放当中才有快乐，这是保罗的心意。我相信今天一个真正的属神的一个工人，属神的弟兄姊妹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的时候，那一定是不是去辖制，而是让他释放。那么在这个为什么不是辖管呢？因为哥林多教会一些信徒可能认为保罗就说，你看你写的信这么严苛，你好像就是让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又说这是假师傅，你不能听，好像就听你保罗的。保罗意思不是辖制你们，是要把你们引到正路上，而让你们得释放。这是一个真正的牧者应该有的心肠，应该去做的，不是去讨好人的。一个讨好人的牧者，神一定会把他显露出来的。一个真正属神的弟兄姊妹早晚会识破的。所以我们不管是这个做传道人，还是我们做弟兄姊妹去服侍神的，去关怀其他弟兄姊妹的，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把这颗心真正的摆上，是为了对方得益处。看到对方已经有这样的问题，还不去指出来，还去讨好对方，怕对方难受，去体贴他肉体，这个是不应该的。在以西结书，神也一再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一个守望者。什么叫守望者呢？守望者不仅仅是附上祷告，而是要看到对方有问题，一定要指出来。不指出来，那么在神面前没法交账。指出以后，他不改，那是他到神面前要交账的。啊，这是保罗再次我们看到，啊，透过这个哥林多后书的前面这部分，他已经把自己的这个态度亮明了，也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现在就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他在特别 欢喜快乐的这个情况下写下了这封书信，但是仍然是实话实说，不是去讨好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而是去安慰、去勉励，有问题要指出来，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